分开
护士
好
啊，
的，那哎，你说，
护士，请菲菲介绍一下，她今天有邀请新朋友来。
啊，
菲菲，你
嗯，
说你哪一个新朋友介绍一下，
啊，
让牧
那
师认识
个
一下。
有一位叫任琪的那个李姊妹，啊，她是也很可
好，
慕，任琪
任
姐
琪，你能出来吗？让牧师认识一下任琪。
妹，啊，欢迎任琪姊妹啊。
任琪呢？还没出来呢。
那个任琪姊妹她在线吧？应
害
该
羞，不敢出来，还是不好意思？任琪。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要等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很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这请听过吗？这是我当兵的时候，我们一连二连互相叫唱歌，一连唱个歌，二连唱个歌，啊，他不唱吧，这边就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很辛苦。任琪，你在吗？还是不好意思？
哦，他
任
今天
琪，
第一次使用这个 Zoom 的这个什么，可能他还不太会使用吧，就是把下面的那个视频或者是那个静音可以点一下，他就可以打开了。李姊
在你
妹，
的左下角有一个
哎，
音频视频，你摁一下，它就开了。哎，开了！哎，看见了，任琪姐妹你
嗨，
好，
你好，
高
你
兴认
好，
识你。
大家好，那欢迎。非
谢
常
谢
荣
菲菲
幸，
帮你
非
介
常
绍，
荣幸，
感谢主，感谢主。
非
你
常
简
荣
单
幸，
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你在哪里呢？
我在武汉，你好，牧师你好，我在武
武
汉，
汉。
大家好，
武汉是汉口啊，还是武昌啊，还是？
哎呀，您对武汉还是比较熟悉的啊，我在武汉，我在汉口。
汉
我在
口
汉
，OK，
口，
汉口。
对，
那你会不会讲湖北话呢？
会呀，
会啊，我只会一句，我从小到大别人教我的一句话。叫做什么？田上九头鸟，底下活泼浪。有人这么
天
教我。
山就，对对对，
啊，对不
这是最
对啊？
出名的。天上，
这是
天上虎不闹，底下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底下活泼浪。你 讲的
哎，
准呢，我讲的标准。好，
你也
那
说的挺好的。
你是什么时候信的耶稣啊？信了几年了？
我记得20几年前，我当时，哦，我在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年轻。可能在读高中的时候，十几岁我就爱读那些国外的一些书籍，老师他们都有，我就去找老师借一些书籍来看，一些历史书。然后后来我妈妈，隔壁有一位朋友，他也是信教，我就让我妈妈也去信，20几年了，快30年了，差不多。然后我让我妈妈信这个教，然后后来我也跟妈妈一起经常到教会去。特别是到了平安夜，我们去捐献，献爱心。
感谢主，那你信主的时间也不短了，也二三十年了，是一个老基督，也是很长时间的了。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心里是有主。但是我真正的可能，我去教会的时间也不多，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还是要向大家多多学习，特别是向你牧师。
我们互相学习，这种情况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是 很普遍、很平常。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条天路是一条窄路，入的天门也是窄门。以后真正回天家的人的数量是不多的，是蛮少的。所以这条路为什么会这样子？很简单，因为不容易走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容易走呢？因为路上有很多沟沟坎坎，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是其实最难的是我们的思想上的习惯，是我们行动上的。一个习惯，是我们平常日程表上的习惯，是我们家务劳动、繁重的工作和各样诸多的人际关系的一个习惯。我讲了三个习惯，要信仰其实首先对付的就是我们的习惯。那首先我讲的是思想上的习惯。思想上的习惯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遇见一个想法，听见一个说法，然后碰到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大多数人就止步在那里，不再往前走。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怕累的习惯。哎呀，别搞那么累了，快走快走，就是一个怕累的习惯。那一旦走到的时候呢，我们思想就很难有一个突破，很难从我们的一个习惯的藩篱当中去突破。你比如说，我们在信仰当中，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多好啊！他白白的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说相信他就得救了，这个没问题啊。每一个来到教会、来到信仰当中，我们都停留在这一扇大门当中，对耶稣去说 yes，对耶稣说是，但是我们就不往前走多一步了，那这一步就成为一个很可惜的拦阻，突破不过去。这个突破的关卡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你听清楚这个观念的区别啊，他是我们的救主，是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他是我们的主，却是我们人对上帝的回应。我尊主为大，救主和主的关系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一道突破口。就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那就是除了他以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他是第一重要。我们要将它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第一和专一。要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从救主到主这个跨越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生命的所有的时间表、优先次序、心思意念、眼目、饮食、手脚、行走、决定和最后的果效。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不但是我的救主，而且还是我们的主的时候，生命会产生第一道变化。就这一关，你如果过的话呢，这一关你真的如果 cross 穿越过这一个险滩之后，那你生命一定会发生时间表式的变化，就是从此以后你的时间表就不再一样。以后比如说到了主日、礼拜天。那回教会听讲道是你的第一优先次序。那可能朋友说：“哎，任琪啊，我们去那个汉口那家广东餐馆去喝个早茶去呗。”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对对的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约了。哎，你跟谁约呀？我与上帝有一个约会，什么约会啊？我要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去敬拜他。”我与上帝有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是你的主啊。我只是举个例子，这么来讲，从这一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的日常时间表，今后再有人来打搅你的约会，你就不会让他插进来了。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帮你约了一个相亲的对象， 听说是一个从哪里回来的一个白马王子，人又帅，然后又是高富帅，又是人又帅，是钱又多，脑袋又聪明，人又很机灵。你知道他的背景，也见过一次，爸爸妈妈又给你安排的是见面。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不管你以前小的时候的闺蜜啊，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发小啊，再来找你，你说对不起，我与我的相亲对象有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把他当做你生命的第一优先次序，你要专心在他的身上，你要把他将要把他当做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位唯。这个时候，你生命就发生变化，从世界、从朋友方方面面来对你的搅扰啊、打扰啊、破坏了、影响啊，都会被你一句话说 “no”，对不起，我与上帝有约了。好，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习惯的问题。那当然，我没办法跟你多谈了，其他东西以后谈。那我谈谈，你也谈谈，我们对话嘛。今天你听得到了，有没有什么心里边的感动啊？觉得有些上帝对你说话的得着呀，或者有些什么问题呀，你是否愿意分享一下呢，任琪？
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好，怎么说呢？我在这里虽然学习的不是很多啊，但是我觉得您在这里今天晚上学到的讲到的内容和我在这边讲的内容听到的学到的，有一些不同啊，因为你讲的比较实际一些。好，我就说这么多，以后我再下次再来跟你分享。
那鼓励你呢，以后就听讲到呢，尝试做一个笔记，边听觉得有些什么感动的地方啊，有些得着就把它记，因为过去就忘了，人的忘性很快的，只需要一转身就会忘了。做个笔记，觉得哪一，因为我每一次讲到呢，我基本上都按照一个比较固定的结构，逻辑结构。就是一个题目，三个段落，9个小点，那139来讲到，所以你尽量把一题目大纲和小题目给记录下来。那你这个记得习惯了，也会训练你的思考，训练你的思维的习惯，对你的生命会产生有益处的影响。那也欢迎你常来，好不好？珍惜第一次不给你那么多的压力，希望你常常回来。那我们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多聊。那你跟菲菲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你会认识我们菲菲呢？
其实我跟菲菲也是一种缘分啊。去年我们认识的，去年我跟她姐姐是个朋友。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做客的时候吃饭，然后在座位上，我跟他有位小朋友他在吃饭的时候，我看他戴那个眼镜，然后我就说，这位问他妈妈说，我说这位小朋友，如果可以有现在有一种那个中药可以调理眼镜，调理好了以后就不用戴眼镜了。然后他妈妈不并没有。就说他妈妈没有在乎那些，他姐姐听到了，然后他姐姐非常爱菲菲，然后他就跟菲菲推荐了，当时他就把我的微信问去了，然后就加上了我的微信电话号码，我就把那个就是 那个药的那个作用成分，我就还有那个来源我都发给他姐姐了，他姐姐给菲菲看了之后，菲菲她就很认可。很认可这个产品，然后他就主动找到我，加我微信，然后后来他就用上去了，就把他的眼睛、白内障还有那个视力都调理好了很多啊。他的白内障感觉上次去检查了都好很多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就是 就是这样慢慢的经常接触，在一起聊得很来。我也跟他说到了，我说我只要到这个教堂去，我就怎么说呢？就是会哭，非常感，就是感受到这个上帝非常的爱我，莫名的感动。所以菲菲他说这是上帝爱我，然后他就把这个介绍，把你们这个平台介绍给我，让我加入。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菲菲，让我认识到你们。谢
谢
谢。
主，说明菲菲真的很爱你，很关心你，把她自己心中认为最好的向你介绍。那我也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吧。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呢成立了3年多，那这个契机呢是借着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开始流行，大概2020年2月份。在美国开始比较多的，去流传开来，那线下教会就聚不了会了，所以我们就教会的同工们在一起读经祷告，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上帝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那特别是讲到圣灵对教会的带领，是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我们在读经查经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上帝这一节经文的话语呢，它没有分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差，它是同时的。那我们很大的震惊，觉得如果是这一节经文是这么多教会的使命宣言，而同时这么多教会都没有将这节经文的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活出这个同时性，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欠。所以当时，上帝带领我们用这个 Zoom 这个网络的形式，在世界各大洲去邀请弟兄姐妹来聚会，我们就仿佛完成和成全了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圣灵对教会的带领，从有。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恰恰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个见证吧。那教会也因着这一节经文，开始在印证《使徒行传》所走的道路。到目前为止，我们走了3年多了。那这3年多来，我们非常蒙恩，非常感谢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一些一两个，至少是新朋友会进来。那你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所以欢迎你呀。那盼望你常来，跟我们一同去同行天路。和菲菲也一起了，也我们一起去因神的缘故，我们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显然你是被圣灵感动的那个人。如果人心里边没有圣灵，没有人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也不可能心里边有感动啊！当然，希望你不是单单停留在感动上，乃是生命当中与神有互动啊，让你的生命渐渐的丰盛、刚强壮胆，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好不好？上帝祝福你，真情。
好，感谢阿门。
再说，阿门。那。菲菲，你说介绍的2个朋友来是吧？除了任琪一个，还有一个谁呀、
哦，还有一个那个早上他参加过了，那个估计晚上也又加入了，但是他没有写上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有个姊妹叫丽丽姊妹的，就是我们为她祷告了，那位姊妹，今天晚上不知道她还没在没在线上，我还不太确定，叫丽丽姊妹，理工科姊妹，她也是，等到什么时候请她出来跟我们大家见个面，等她在的时候，我现在不确定她是她家弟兄还是她还在线上，反正我们每次听完到，可能早上有时间我们听一遍，然后晚上的时候又听一遍。 加深印象。他跟我一样也很渴慕啊。感谢主，
感谢主。你呢？你属于那种教会中的福音使者，也不多的。像你这种恩赐的人呢，通常一个教会，假如这个教会有100个人，那通常不超过3个，就是特别上帝给了一个恩赐，是把人往教会里面带，这种人是不多的。但是呢，其实是可以多而又多的，只要我们向上帝祈求、感谢和祷告，上帝会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但是呢，假如我们没有去祷告、祈求和感谢，上帝也会让我们看见一个3%的恩典，这个是一个扩展的一个，像我们当中有好几位都是这样子，曹杰属于这一位，方舟啊，曹杰其实也是属于这一位，他也比较有恩赐，把人给带到教会里来。昨天晚上他把他的2个朋友介绍过来，一个是小磊的女儿，还有一个还是我们本家的兄弟，2个年轻人长得很可爱，长得非常男的很帅，女的很漂亮呀。我发现曹杰好像剪了头发了，换了新的发型了。方总你发现没有，他的头发好像是特别的往上冲一冲，然后起一些小波浪，然后就换一个位置。
烫头发了，你忘记了，他烫头发了。
烫头发，
对啊。
方总你看，你一讲起曹杰来，你脸上笑容就出来了。
对啊，
你对曹就小偏心的，
那没有办法。
伟珍呐，你发现没有？方舟婆婆很偏心曹杰啊。没关系，他偏心他，我偏心你啊，偏心白白啊，偏心另外几个孩子，还有琪琪是吧？平衡了就。曹杰8月1号见到以后，二话不说，抓起来先打一顿的说，好不好，曹杰？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他讲了，我超级啊，我说见到你非要打了，不打不行。哦，这还有 Sarah， 你的老朋友哎，吓人，吓什么人？你最不怕就是你，法国里尔的 Sarah 一定会护着你的，我猜。好，我们下一位吧，分享一下今天讲到的德作，可以。你今年都不跟牧师走了还好说，你就明年吧，明年再排你。哎 ，Lina 来。
哎，我分享一下啊，我就听到那个众人呐、啊，就像那个提斯反投石头，
斯提反
投石头，对，斯提反投石头。后来我就想到呢。就是人啊，就是我们凡人，如果不读圣经，不用经文来武装自己，就很容易人云亦云，很容易没有主见，受旁边的人影响。就文化大革命也好，平常生活中也好，就是本来是这个事，有个事处理个，比如说前不久我们那个团去外面旅游，本来那个机票订了以后，就是说大家都认可了，没问题了。结果有一个人在中间说：“哇，这个时间太早了，我们都不方便。”哇，本来就没有事的，结果所有的人被那个人影响到了，都觉得哎呀，这个时间不合适啊，我们要改啊。所以我就联想到，就是说我们要如果没有圣经和经文来武装我们，很容易就被撒旦和另外的其他的人受影响，不坚定或者是没有主见。我就分享这么多。
是啊，这个人要做到不被人左右，不被人洗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那刚才我跟任琪分享了，就是我们的人的习惯，有思想上的习惯，我们有人际关系上的习惯，我们有工作与服侍的习惯，这些习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去闲懒不结果子呀，就是比较懒，比较不愿意去往前走多一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就不愿意往他就是主这个方向走多一步。同样我们听道也是一样，听完了道啊，牧师说啥就是啥了，然后就回家睡觉。其实牧师讲道只是提出一些思考的提纲，接下来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去提问啊，分享啊，这些学习往往显得更加重要。为什么鼓励大家在主日学的时候尽可能踊跃的提问题呢？这个踊跃的提问题就是帮助我们生命当中有成长的这种可能性呀。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心思意念不由上帝去掌权，那么他生命铁定是被洗脑的，一定的，一定会进入一个人云亦云的圈套，而这个圈套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的，哪儿哪儿都有，也不一定在这个国家，也不一定在那个国家，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自己思想上所铸构起来的一个藩篱，你自己出不去逃不掉啊，求神怜悯吧。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要面对的挑战与困难。好，何扎说。
牧师，今天这个讲到触动还挺多的，就是我一直在思最近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些事情吧。就斯蒂凡的殉道，他我觉得以前的这种思维习惯长期就是处于那种对罪恶的这种纵容。哎，
你干啥？
我在说话。
果果，果果要来美国见牧师爷爷啦。
对，就是讲到那个斯蒂凡今天的讲到，就他对这种真理的这种执守，我觉得是我是一直在思考的。我觉得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不光是就你们就您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前面在这事之前，上帝其实已经就跟我就已经敲警钟了嘛。就比如说那种对这种罪的这种容忍，就我也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漏洞挺多的，就对罪的容忍这方面漏洞。因为我爸当时不是过来我带他去钓鱼嘛，然后奥斯陆这边是在奥斯陆峡湾里面是不允许钓那个鳕鱼的，然后我爸就钓到鳕鱼了呢，我也没有去阻止他，但是我知道不对，但是就这样，就是这种擦边球的，就是觉得好了就无所谓了，钓上来就无所谓了，就是对这种罪的容忍，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就发现自己的这种生命当中的漏洞就其实挺多，有的时候也挺惭愧的吧，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也是一个。上帝对我的一个警醒吧，对吧？特别是我最近就是在想这方面，还有今天讲到的那个斯蒂凡的讲道，他为主殉道，因为他就持守他自己的，他讲道当中持守他的真理，讲圣经的意义，讲那个律法的遵循，就是持守真理，就必然会遭到那种逼迫，但是他依然能够刚强壮胆，就是他的。在真理上的那种持守的这种习惯也是一种习惯的改变。像我的话，我就是长期持守这种没办法在，就是经常在这种罪性啊和罪和义上面的这种界限 然后有一些走那种灰色地带，然后有人容忍嘛，容让习惯了，他就当你遇见罪的时候你就没那么敏感。这是我在思考的。还有就是第二个思考的就是那个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就很容易接受上帝的话语安慰到我们了，我们就很容易就接受了。但是我们很难因着上帝的话语来去警醒，这个是就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的一种心态，敬畏的这种习惯上的或者思维习惯嘛，就是对神少了敬畏，就是只想要上帝的恩典，就是不想要赐恩典的主。然后就这些对这种持守对罪的这种敏感，在第三大点第二点圣灵充满的殉道当中，就是对我的心是就扎动了一下。我对罪不敏感的这种习惯。
感谢主了，谢谢你的分享，也是宝贵的生命的见证了。前两天，昨天吧，我看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新闻吧，说在意大利什么地方，罗马还是哪一个地方，反正有六个中国人跑到别人农场花园里边去刨竹笋，然后。有两个人先在这跑，跑了以后被警察给举报了嘛，被警察给带到警察局里边说你为什么要跑啊？他说我们在中国都是这么跑的，见了什么东西都觉得是公家的呀，都觉得是公共的呀，人民公社的呀，属于大家的，为什么不能跑呢？他这个观念没有转过来，他觉得。在中国的工地上捡几块砖啊，拿几个什么铁丝啊，然后拿几个工具回去啊，这个在我们的传统意识习惯上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很小的事情。回到家的时候捡个柴火啊，这个柴火是人工地的那个木材，留在那个工地的边上，他就在那个边边的伸个手一捡，觉得好像这是在。心理上觉得在工地外围了，其实也就是偷了呀。但是这个习惯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一两年，而是几千年的习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整个中国的社会其实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所以整个的就是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这种由一个人集权这个王而引申下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就变成一种大一统的公共社会的这种习惯，这是我们的习惯。后来意大利这个警察呢说你偷的这个笋吧还给人家去吧，结果还去的时候又抓到四个人，所以这六个人都被抓了，都被抓了以后呢，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挖人家竹笋，他们回答的呢，让意大利的警察是哭笑不得。他们说我挖个笋这么了不起吗？结果在市场上一衡量是2600多欧元呐、啊，比美元还要高的，两三千美金价值的竹笋呢、啊，挖了一大堆。但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法治观念，完全没有一个界限观念，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是别人的，你不可以随便碰。呀，我们也是这样，出到外面去，到野地去，比较喜欢去捡人家的石头啊，捡人家的树叶啊，捡人家的树枝啊，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觉得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原来人家那个地方的东西嘛。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观念，觉得这是很平常很小的事情。 当然这也有不可比的地方呀。当然就是这个 这种对罪的不敏感的习惯性，有民族性，有历史性，有传统性，那也有我们自己个人性，也推脱不了这个责任的。你毕竟信了耶稣啊，你心里面是有圣灵的，所以你说哎，圣灵没有提醒我，那是你是抵赖啊，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能说圣灵没有提醒你，圣灵一定负责任的提醒了你。如果你认真去思想，在你犯罪以前的一段时间，圣灵一定是给过你提醒的，只是你在那一刻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而已。所以每一个人在这点上要改变一个习惯，就是要常常敏锐圣灵对我们说话，敏锐圣灵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身边的各样的环境，敏锐一下圣灵会对我们说话。但是这个说话的标准呢，是不是出于圣灵呢？你又必须是借着圣经来查验，借着教会来印证，借着自己的生命经历去寻求啊，这三样东西你也不可丢，对吧？否则你就变成是自说自话，也变成是无话可说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有一些习惯自己是在习惯中的茫然，在茫然中的明知故犯。我再讲一遍啊，习惯中的茫然，茫然中的明知故犯，这两句话是一句平衡，这是对生命的一个描述。那可能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这个世代的信徒，可能大多数人都落在这两句话的陷阱里边，非常不容易度过的，非常不容易走过这一个东西。当罪来拜访我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措手不及的，我们通常是猝然而死，猝然无设防。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的警醒程度，警醒的习惯决定了我们与罪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是我们一个，当然其实鳕鱼不是不可以钓，只是在奥斯陆峡湾的边边不可以钓，你走出峡湾外边是可以钓的，划船出去是可以钓的，在外边你钓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在岸边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鳕鱼产卵它在岸边产，它不在外面，只要走到外边都是两公斤以上的才到外边去，在那个 岸边的鳕鱼比较小。所以挪威政府就有一个很多年的一个规定，在峡湾边上不允许钓海鱼。那是我们当留学生在挪威的时候，在奥斯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规定，就我们通常是请挪威的朋友划船把划到奥斯陆峡湾的外边，就在外边钓可以的。那或者买嘛，在那个在奥斯陆你去每个礼拜五的下午3点钟到7点钟之间，或者礼拜六的上午5点钟到7点半之间，在奥斯陆市政厅对面的那个码头上就有卖的。我们那个时候常常把那个鳕鱼买回来，那个时候便宜啊，15块钱一公斤，那不得了的，多便宜啊！我们回来以后呢，就把鳕鱼片给呀劈下来，然后拿保鲜纸把它封起来，放在冰箱里冻起来，然后剩下的鱼骨头，礼拜六就煲一大锅汤，留所有周围的留学生全部来我们家喝鱼汤，那是我们家的一个常常吃的菜，北欧的鳕鱼汤、骨头汤，一大锅，拿个大锅来煲。每次来我们家喝鱼汤，30-40人的都是，哎，去喝鱼汤了。礼拜六晚上，在我们家有个固定的一个节目，就是喝鱼汤，便宜。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就是那么浅薄的收入都可以喝得起，因为太便宜了，15块钱一公斤。把肉片起来之后，然后其他就是 做煲一个大鱼，就是鳕鱼骨头汤。你也留意要看看报纸，挪威的报纸会登哪一天的鳕鱼是有毒的，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木耳，叫什么青口啊，方舟的中文叫做什么，那个东西叫做什么，中文叫做什么，就是吃法国餐常常有吃前餐的那个东西。
Muscle
啊，
你是不是说 Muscle
中文叫做什么、
嗯、
就是你应该知道，就黑色的蚌壳那个东西，在挪威的海岸边拿个桶去一装就是一桶。
蛏子。
蛏子啊，
海红
、
嗯、
曹杰
说的
海红，我都不懂这个中文的很多名称，青口，哎，白白叫青口，广东人叫青口，我知道，但是这个太多名称了，我都搞不清叫什么了。挪威的奥苏的岸边呢，你往 Moss 那个方向走，从奥斯陆到 Moss 再到 Flekkerstrand 那个海岸边，你到有沙滩的地方去拿个桶，就在那个地方一捞就是一桶，随便你吃，那太丰富了，海产那里不要钱也可以去捞。但是呢，你要看报纸，它常常会有一些有毒的海水经过的时候就不要捞了。北欧的海产又丰富、又新鲜、我一想起三十多年前那日子过得不错，那时候、叫做什么蚌、蚌是另外一种的，蚌在海边捞不到了，要深一点。所以这条路也不是一天能走得完的，不知道要渐渐的去与神清静，不要把灵修当作一个任务，乃是当作你生命与神相遇的一个场所，让圣灵的话常常在你心里 在你心中去起作用。那像今天你这种分享讨论也很健康，凡事就来教会嘛，就这个你要学方舟阿姨，方舟阿姨这方面是榜样，遇事他就分享，凡事的拿着祷告会来祷告，尽可能的。所谓活在光中就是这个意思，合照活在光中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拿出来分享，你不能拿别人的事情来活在 光中，那是 犯规的，知道吧？那不守界限，不守 规矩，拿你自己的事情，你有怎样的见证啊，有怎样的失败啊，有怎样的成长啊，是你自己的见证，跟别人没有关系，我讲我的事情，这叫凡事见光。你不能说拿别人的事情就凡事见光去，那你就违反界限原则了，你不能做这件事的，知道不？那这件事你都不懂，你跟你的年龄不相称了，有点跟可意在画等号了。可意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毛病，就是你跟做一些跟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所以可意啊，你也别灰心了、何昭弟兄陪着你，他也有一些年龄成长迟缓症，有些地方跟你也比较像，他就是有些地方他就那一块他不成长，他就会去做一些按道理的讲你到了这个年纪不应该犯的一些错，但是你还会犯，说明你在，我能够大概想得到，何昭，在你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八岁七八岁到十四五岁之间这一段的时候，在你的家庭里边有一段是你生命成长当中发生的一些 block， 一些拦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你自己回想一下，而这些事情会使得你生命成长会产生一些迟缓的一些现象，那你自己想一想，在灵修里边写，我再去读呀，那你经过写出来以后呢，那我觉得会反省的比较深刻呀，可以也在这里成长。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在这些方面，跟年龄没有关系啊。我再讲一遍呢，人的成长与年龄无关的， 不一定说年纪大了你就必然会成长，不一定的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年老，像牧师啊、方舟阿姨啊，年纪也老，渐渐的老迈了，有的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那讲的比较温柔一点啊，很可爱啊，老小老小老顽童啊。那讲的不可爱的时候，也是年龄成长迟缓症，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不是单单一两个人，也不是单单存在可疑啊和招啊一两个人身上作为取笑的对象，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共同的 现象。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都会多少发现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是生命迟缓成长的部分。我记得我自己在七八岁到十六七岁、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段时间刚好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然后父母吧被在文革造反派造他的反，然后常常不在家，我们几个熊孩子在家里边就自立为王，然后就差不多是坏事做尽，不干好事，常常跑去跑到别人窗户那里的，把那个窗钩和挂钩给撬下来，干什么去呢？跑到这个旧物回收店的去卖铜啊，那些窗钩都是铜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撬个窗钩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完全没有一个界限，那就是盗窃啊，那就偷东西啊，跟今天意大利那几个偷笋的大妈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没什么。但这个就是传统的观念在我们生命当中，反正用广东话讲啊，爷爷爷爷的，我们这些做子孙的还不能分一分呢、啊、从小我就知道我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且我一直以天安门广场作为我自己继承家业的一个产业，随时随地准备回北京去看看，找一个 title company 把天安门广场的物业给继承下来，看看还有谁愿意跟我一起继承。何兆，你要不要来？可以，方中、焕辉师母，要不要一起去？ Let's go 继承天安门城楼的房地产去。那这种观念在我们生命潜台词存在我们里边，都是爷爷的，我们都是子孙呀。那这种观念的习惯其实是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惯性思维，然后如果没有神圣灵的光照呢，我们照不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黑暗，觉得都是应该的。我记得我七八岁到十岁之间吧，好像九岁的时候跟一群孩子跑到一个我们很不喜欢的一个人的家里边去，因为他们家养鸽子，威亚一百多只鸽子，在他们家三楼的阳台上搭了个大鸽笼，每天今天放二线出去了，明天放红羽出去了，后鸽子都有名字，都有品牌，然后脚上还带了一个环儿，曾经参加过广州市的飞鸽的放飞的比赛，那我们不如他呀，怎么办呢？很好办，就跑到外面马路上去，跑到他们家去，把他们的鸽子偷了，晚上啊，然后放到裤子里边，裤腿给绑起来，然后呢塞到裤头里边，皮带一绑往下一丢，大多数都给摔死了，仅存活一两只拿回家去养，那时候竟干这样的坏事情。但是长时间都不觉得这是坏事，觉得这是小孩子的调皮捣蛋，没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这样的文化在我们生命里边是根深蒂固，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方中和焕辉，可能记得卢海林吧？记不记得卢海林啊？那摄影师，他的弟弟卢海月，我们常常到月秀公园去玩。月秀公园小北公园一进门口呢，左右两边有两个鱼塘。有一天，然后人家月秀公园的这个员工就捞鱼塘，把鱼都捞起来了。 我们呢见到哇有这么多的鱼，拿着衣服包了一条鱼，咚咚咚就往家赶往家跑，结果被人给抓起来，把鱼给收回去，我们就大声的哭，我们觉得自己好委屈，好有道理，哭的那叫死去活来呀、啊，觉得是天底下人都对不起我了，我完全没有一个观念，我们是明偷暗抢，但是一点的概念都没有，觉得你这么多分一条我怎么了？啊，什么？这是什么观念呢？也是那个共产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观念，大公无私的观念，所有东西都是爷爷的，我们做子孙的不能分点家产吗？啊，你去看那个方西的那个九子夺嫡的那个故事，它里边的对话，就其实就是我们这种思维习惯、行为模式的一个思想体系，是非常可怕的。求神怜悯了、啊，这是我们生命 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啊，不去深刻面对自己，不让圣灵来光照，不让神的话语去管教，不让圣灵来责备，我们极少有人能够过这些关，大多数都过不去，都是觉得只要没有人看见我就可以做，这个行为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对不对？合照想一想，只要没有人看见，只要我说的时候没有别人听见，我就可以说。我们忽略了什么呢？今天讲到有一件很重要的真理，你不要忘了，你是信了耶稣的人，信了耶稣的人就有可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具备一个被圣灵责备的这种可能性，而你毫无推脱之意，说你听不到圣灵的责备，你是无可推脱的，圣灵责备你一定知道道理在这里。所以今天 这堂道圣灵充满当中 go with 伴随的圣灵责备，这个真理是非常宝贵的。除非我们不是相信耶稣的，只要你相信耶稣，你就有可能被圣灵充满，只要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有可能会听得懂、听得见、听得到圣灵对你的责备。好吧，我就回想，我就回应这些吧，借着今天的信息。好，方总你说。
嗯，我就分享几个点吧。我想就借着刚刚何昭分享的，我想可能也就是也跟何昭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这篇讲章我等于反复看了好多遍，因为从翻译一直到就是说昨天的第一场，然后今天第二场，在就是我发现每一次听这个讲道都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东西、新的亮光跑出来。我刚刚听了我才突然就是这是跟何昭讲的，就是说我突然发现在这个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仔细听到第三大点圣灵充满的第二小点圣灵充满的殉道，我想那一段的讲道，因为有一些文字是没有在讲章上面，那我想鼓励何昭你可以再仔细多听一下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那具体细节我不多说，我觉得圣灵仿佛在那个时在这个借用这个在这个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的里面，我想神是有话在说，那就这样鼓励再听一听吧。然后另外一个的得着，就是在第一大点讲到圣殿的意义的第二小点，就是你讲到那个罗伯安，就是到了罗伯安第五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圣殿就是里面的东西都被埃及的王示撒把里面的这些宝物啊、金盾牌啊，通通都掳走了。然后牧师你就有讲到，就是说，你说上帝其实他并不介意，上帝不介意把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当时是多么的金碧辉煌。然后你就讲到说，两代的这个恩典，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恩典，两代君王的恩典，就在一夜之间被 罗伯安糟蹋啊，自取其辱。因为你讲到不介意这个三个字，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警醒吧，就是说今天不论也许 看起来好像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一种一番的作为或是一番的什么东西的话，若是我们没有存一个敬畏的心，神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就把它拿走，神是不介意的。当然这个背后神的重点其实也是看我们人到底，就是你所讲的，就是我们到底在乎的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恩典背后的主。那我想这一点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昨天第一场有提到的，我今天再听我发觉又更明白更清楚了吧，就是第二大点律法的遵行的第一小点，就是律法中的那个话语，那个话语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你就提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骄傲，错过了那个耶稣的道成肉身，然后因为他们茫然就错失了在这个五旬节的当中的圣灵的降临，所以你说他们缺失了律法的精华。其实整个律法的精华也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我记得在门训的当中有一次牧师你就有讲到，就是说其实福音就在律法里面，那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其实我们不能就是光是把这个经文好像贴在额头上，每天就是这样子好像死背反背，就是背的滚瓜烂熟，可是却是没有知道说神的话语其实是活的，是活水，而不是好像变成一个法利赛人方式的活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觉得就是很宝贵呀。就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得着。
感谢主。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挨打跟阿石一最先出来的，后来逃跑。哎，石云说，石云说，石云是乖宝。
就是我不太明白那个，就不是说我不太明白，就是很难辨别吧，那个圣灵的责备和自责有什么区别
？OK， 从表现方式来讲呢，有一个主动性和被动性的一个区别。比如说圣灵它可以借着圣经，可以借着讲道，可以借着也包括牧师啦、传道啦、弟兄姐妹啦，对我们直接了当的责备，圣灵会可以借着这样的直接了当对我们的一个责备。但是呢，其实圣灵也同时也在使用我们自己这个器皿，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器皿。我们这个器皿呢，那就包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它会因着圣灵的责备而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有一个自责。就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呢，然后我们就自己责备自己。那这种东西就有一种是我们的主动性被圣灵给这个弄出来。那这一点来讲，其实我觉得相比较之下，这一点在神的眼中看来 even more treasure， 更加宝贵。圣灵其实等待着是我们自己心里边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我想应该是圣灵责备我们的目的目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会刚硬，我们的心呢会麻木，我们的心呢会无感。等我们落到这三种光景的时候呢，神有的时候会直接了当的拿个榔头对你的那个身上那个冰块敲一敲，把冰给破开。破开以后呢，让你生命重见天日，把你从坟墓里边拉出来，把你从死亡当中解救出来，把你从冰冻当中溶解出来。所以圣灵的责备的目的往往把我们从一 桎梏和捆绑当中给带出来，但他更加愿意是因着他的工作，他的感动，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自己自责，但却是因圣灵而自责，不要因为自己的老我，不要因为道德，不要因为面子，不要因为旁人，乃是单单因着圣灵而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神引以为宝贵的。是瑞虎吗？是不是瑞虎啊？瑞虎你好，瑞虎啊，你把镜头给我对着。哎，瑞虎你好，牧师很高兴看见你哦，我九月份就会见到你了，一直我为那一天祷告呢，那天到了以后会为你敬礼，为你洗礼，所以请妈妈啊，请叔叔阿姨们啊，弟兄姐妹帮你预备好敬礼的条件，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开车去的海边，九月份可能会有些凉，所以你也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话呢，九月份我去到，我也会为你，牧师会为你洗礼。那如果是外面太冷，那可能就在家里边的浴缸吧，看看妈妈怎么预备，好不好，瑞虎？呀，我们一直都在为你祷告，一直在耶稣基督里爱你，为你守望，疼爱你，好不好，瑞虎？跟牧师打个招呼。
牧师你好。打招呼，让你打招呼。
Hello， 瑞虎你好。
就是最近已经有好久了啊，我们每周都会早上十点钟在电视上面看那个瑞典教会吧，也不是，应该是 Pinskyrka 吧，这边叫做五旬节教会，他们有那个直播，每周日的那个十点钟有大概45分钟的直播，我一直带着他看。今天我刚好早上上班没有带他看，他看到了那个，好像说是神赞成那些，就是做了那个就像是人妖吧，男变成女，女变成男，他吓死了，他把他关了。他就问我，神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人，是对的还是错的？
当然不对了，就是说在地球人的话，教会放的那个人太有
没有，他就是这样子的话，还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内容也是可以的，就是小孩子让他。如果看这些内容的话，他自己有反思的话，是对他有帮助还是会对他不好，我也不知道，就是像看这些直播吧，总体来说是教人为善啊。
我再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看见那些人妖和地图是在五旬节教会的直播里边的节目吗？
对。
哦，那他们是教导，是他们教会的立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我今天没有看到直播，然后我一回来，我下班回来，我儿子在说他看到那个，他很害怕。就关掉了，他就没有继续看。
我不了解。
我是这样，我是继续鼓励他多看一点，因为中文的毕竟他听不懂。就是我也不知道鼓励他这样看对不对，
这个你要把那个内容要转过来给方庄阿姨给我看一看一看，那我们也帮你鉴别一下。如果说我假设我不了解情况，假如说有哪个教会也好，牧师也罢，他是如果跟你说是泰国那些人妖啊，或者变性啊，那些是圣经里面可以接受的真理的话，那我就必须要说这些方法是不对的，要清晰。所以要分清是非了，是不是安达和阿福在你这里？
听牧师讲一下。
思云呢？
我讲，我想让他自己讲。问题是他不敢讲，因为我本身自己没有看到。
哦、
待会你给牧师讲好。
我问一下，我是不是艾达和？
对，我们在一起，我艾达还有阿奇在一起。
OK， 好，我就想问这一句，我听到他们的声音。
你可以给牧师讲一下你今天看到的内容。
发生什么事吗？谢谢你，可以告诉我们。
他们就是在能说能，他们就是说，能选择什么？
他大概就是说。教会认可人家选择成为男人或者选择成为女人。
啊，是这个意思吗？等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好的，谢谢你告诉我。
教会
瑞虎
认可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人选择成为男人，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
那就
对，我听到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教会的立场应该和圣经是一致的呀。我们应该尊重上帝的创造，而不是人去改变这个次序和本质。上帝把你造成是一个男人，你就是一个男人；把你造成是个女人，你就是一个女人。不可以随便去改变，这个改变是对神的不敬畏，也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所说的那个眼睛更加明亮的一个同类的罪。所以遇见这个事情，你要警醒祷告，要清楚这个教会的教导是不符合圣经的 原则的，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谢谢你告诉我，我不知道是哪一间教会，但是不管他是谁，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教导，这个教会是应该被神咒诅的，是不对的，惹动上帝的怒气。在北欧这一点呢，很多年前，大概接近30年前已经开始了。我临离开北欧的时候呢，北欧的一些神学院呢、教会啊，正在讨论这个东西。等我离开几年以后再回来，就发现整个北欧都堕落了。北欧的教会甚至有一些同性恋的牧师。那我回去的时候，我也跟那个挪威的大主教跟他谈过话，我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是违背圣经原则的。所以北欧的特别是那个国家教会，特别是一些这一类领受国家津贴的教会，他会接受这种神学的思想。那我只是我今天想不到，就是原来五旬节教会也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如果当时知道的话，我绝不会跟这个教会有任何的合作，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如果是他们对这个男女性别的随意改变的这个立场是如此这般与圣经为敌的话呢，那我绝对不会跟这个教会合作。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当然我还需要去确定。瑞虎，你现在是一个人的见证，我不能作数。有一天如果我回到瑞典，我有机会去到聘水根教会，我会当面 问他的牧师，问他的长老，问他的执事，问他的弟兄姐妹。假如这件事是真的话，那我会当面 责备他，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我责备他的目的也是在真理当中尽我所能的挽回他，希望他悔改，不要再继续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当然今天这个世界上瑞虎违背上帝话语的人，包括牧师，包括教会，包括一些打着很属灵的旗号的这些人，个人和群体也在数量上是越来越多。但是瑞虎牧师鼓励你，凡是尊主为大，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标准，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别的标准呀。因为你看看创世纪，上帝造人乃是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 来造。所以找个机会我们可以再读读 圣经，妈妈也可以带你读，艾达阿姨也可以带你读，阿斯叔叔也可以带你读，把创世纪上帝创造那段经文读一遍，你就知道上帝并没有造不男不女，上帝并没有造或男或女，上帝造的是男人和女人，很清楚的，好不好？瑞虎，上帝祝福你，你有这个敏锐的心，牧师很开心，说明你敬重上帝，尊重圣经，看重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牧师要鼓励你，牧师要给你一个 five， 来给我一个手， give me five， 拍拍过来， give me five， 把手给我，瑞虎，来我们拍拍，啪拍一拍，再来一下，啪拍一下，好的，啪再给你一下，牧师给你一个鼓励，你非常棒，你是棒棒的孩子，你心里边有圣灵，你心里边有真理的标准，所以你产生疑问。那如果可能的话呢，你把你今天所看见的 write down 写下来发给我，让我知道你经过思考经过祷告你看见的所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我觉得你很棒，你年纪轻轻你开始有真理的标准在心里边，你知道圣经在创世纪当中上帝造的是男人和女人，上帝没有造不男不女，上帝也没有造或男或女，上帝也没有造假男假女，上帝造的是真正的男子汉，上帝造的是真正的美丽的女人，而绝没有造那些不三不四不男不女不假不真不仁不义，上帝没有造那些困惑，上帝创造出来的是清楚呀，没有 困惑的。但是你这个警醒上帝是悦纳的，我也为你感恩，好不好？瑞虎啊，乖宝宝，感谢主。牧师九月份就会去到你那里啦，去到你那里会为你施敬礼呀，也请石云你们几个商量商量，看看在哪里敬礼，在浴缸里呢，还是在海边呢，还是在哪里，我们就计划一下。我应该是15号就到啊，15 16号就到，然后我们就礼拜天吧，做完礼拜以后我们就到外边去做，去敬礼，去到海边，如果天太冷就在家里边了，好不好？
那个时候应该冷了，就在我们家的大浴缸里面可以泡两个人。
好，
那是可以，牧师和任何一起抱着
那
边的
浴缸，我就不用下去了，那么小的浴缸我在外边就好了，如果在大海里我也下到大海里，好不好？
嗯，那时候看吧，看那时候的天气。
嗯，给你介绍一下，给你介绍一下瑞虎，我们家的 Tyler， 这是一个大家。
看到了吗？
大将军的名字是 Tyler， 对吧？ Tyler，
我们家安娜回来。
我们家有一个猫叫安娜。
安娜，是个女孩子。
是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我们家就是男孩子。到时候我把 Tyler 带来让 Tyler 跟安娜。让他们能够互相认识一下。
嗯，
好的，感谢主了。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国内已经很晚了。
嗯，OK，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两场的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主也感谢你透过这一周的讲道的信息，让我们对于圣殿的意义还有在律法的遵行的真理上让有更清楚的认识，还有在圣灵的充满上也让我们认识到 当圣灵责备的时候，必然是伴随着圣灵的充满。求主你保守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愿意尊主为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说不是。主，我们也为瑞虎献上感恩，谢谢主在主日学的 最末了，瑞虎所提出的这个他所听到看到也 的这个问题。是的，主你在创世之初，你造男造女是按着你的心意，我们每个人的 生命是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愿主你就继续保守带领瑞虎的生命，在认识你的真道上面，在话语上，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扎根，到老也不偏离。谢谢主，求主祝福 IOUC 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哎，米娜也上来了，方总你看到没有？
看到，米娜。
米娜跟 Lucy 两个都上来了。今天
你
们
好
难得到同框，如果出来就同框给你拍个照片。好的，欢迎任琪今天来。那伟珍你没露脸哦，白白也没露脸哦。白白，哎，最近我又拍到你在达拉斯的行为了，我都已经录了，我下次发给你。哎，白白是乖宝宝呀。伟珍要出来一下，好久都不见人了，要不然八月份见到的时候一起打。哎海波怎么样，进来都好吗？你们两个熊孩子都好吗？都好吗？
挺好的。
米娜米娜乖不乖啊？
挺好的，
米娜乖不
乖？挺乖的，
乖
的，挺乖的。
如果不乖告诉我，我就哪个不乖就打哪一个，好不好？
行，我们俩都在听您讲道的，米娜也在边干活边听
。米娜不敢出来见我，一定应该调皮了，一定是捣蛋，是不是？没有吗？
他敢。他干活的，他现在不方便，他乱。下次你牧师再让他见面吧。
好，行。好的，那这样吧，感谢主了。夏翔，你好像刚。